愿耶和华成就所预言的话，神借着先知向众民所说的预言，你应当听。到神的预言成就的时候，先知预言的平安也必来到。旧约中的预言，杨天成老师主讲。
上个星期我们完成了旧约创世纪的预言研读部分，今天呢，我们就来研读出埃及记里面提到的一个预言，就是神向以色列民发出应许，要带领他们到流奶与蜜之地迦南。这个预言出现在出埃及记三章八节，而这个经文呢，属于三章一节到四章三十一节整个大部分的经文。这里的主题是拯救者的蒙召。由于这段经文的篇幅很长，我们就不会逐一的来研读。今天呢，我们会集中在应许之地迦南这个主题。选读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三章一到十二节。神当年向亚伯拉罕所发出的应许当中，有一个应许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应许之地迦南。其实迦南美地的预言早已经在创世纪十三章十四到十七节出现过。当时亚伯拉罕和侄儿罗德要分开到不同的地方来发展，神就第一次向亚伯拉罕提出他的后裔会得着迦南地。后来神正式跟亚伯拉罕来立约，并且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讲到应许之地大概的范围在哪里。到了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他在出埃及记三章八节也再一次重申这个预言，就是神应许将迦南地赐给他的百姓作为应许之地。如果我们从以马内利的角度来看出埃及记这一卷书呢，三章一节到四章三十一节这个部分的主题就是可以称为以马内利的呼召。因为这部分的经文讲到摩西蒙呼召的经历，在三章一到十二节，摩西首先看到从主而来的异象，就是荆棘被火焚烧，然后摩西领受从主而来的差遣，明白自己被呼召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以色列民。神明白摩西要担起这个使命，摩西呢也怀疑自己的能力，所以这使命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呢，神向摩西发出应许，在这条走往应许之地的路上，神必与摩西和百姓同在。有关应许之地迦南这个预言，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三章一到六节，神呼召摩西的意象；第二部分，三章七到十节，神呼召摩西的目的；第三部分是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神呼召摩西的保证。在研读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思想一下这个预言带给我们的属灵教训。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的经文内容，在三章的一到六节。经文这样讲：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托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着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 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当时的摩西服侍他岳父叶特罗，帮助他牧养羊群，相信这是一种比较安逸和平静的生活。摩西需要以细心和耐心来照顾眼前的小羊。叶特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敬畏神的人，也是祭司。对摩西来说，叶特罗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可以说是他的老师和向导。因为我们可以从后面的经文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叶特罗曾经向摩西献策，教导他怎样管理百姓。另外，以色列民在旷野安营的时候，叶特罗也曾经与摩西同行部分的路程，所以叶特罗给予摩西不少的帮助。有一天，摩西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上去放羊，这座山也称为西乃山，相信这里是神圣的地方，因为神呢就住在那里。所以当神的使者在山上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神就对摩西说，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然后神向摩西表明自己的身份，他说自己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知道这位神是谁，所以他感到非常的害怕，他蒙住脸，不是因为看见火烧荆棘，而是因为自己看见神的圣洁。摩西的反应就是人看见神的圣洁的时候应有的反应。为什么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被烧毁呢？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荆棘本身象征被轻看的以色列人，当火烧荆棘但没有烧毁，意思就是神的威严和尊荣在以色列民当中。但是神没有消灭这个群体，因为以色列民是神所拣选的子民。其实火就是神的标记，带有光明圣洁的意思，所以神在以色列民中间是一种同在，也是一种保守，而不是毁灭。弟兄姊妹，摩西的日常生活突然间出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他本来是一个牧羊人，过着安舒的生活，他可能已经非常习惯这种生活方式，希望继续这样活下去。但是神突然向他显现，他就在荆棘的火焰中与主相遇，看见异象之后，摩西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蒙召带来的是生命的改变。当我们被主呼召去完成某些使命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方向从此就不再一样。摩西不再是牧羊人，而是成为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进入迦南美地的领袖。回应神的呼召需要信心和勇气，求主来帮助我们，赐我们像摩西那样的信心和勇气，来回应从主而来的呼召。当我们面对圣洁的主的时候，究竟我们有没有像摩西一样带着敬畏主的心呢？当摩西来到何烈山，看见主的异象，甚至要见到神的面，这样崇高尊贵的主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呢？我们平常带着什么样的态度来朝见神呢？摩西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在主面前是何等的卑微，所以他蒙住脸，不敢见神。但愿神也让我们知道他的荣美和尊贵， 使我们心存敬畏的心，来到主的面前，领受神的吩咐，跟随主的脚踪而行。到了经文的第二部分，就是出埃及记三章七到十节，这里主要是神解释他呼召摩西的目的，神也在当中重申他当年对亚伯拉罕发出的预言和应许，就是赐下应许之地迦南。经文是这样讲的，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了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神告诉摩西他下来的原因，因为神听见他的百姓以色列民在埃及的哀声，也了解他们所受的苦，知道以色列民被督工辖制，所以神亲自下来定义要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埃及人的手，并且带领他们进入那美好之地，就是迦南美地。因着这个原因，神就呼召摩西，差遣他去见法老，要带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在出埃及记三章八节，神在呼召摩西的时候重申当年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讲出应许之地这个预言。为什么神称呼迦南为流奶与蜜之地呢？原来早在当年的古埃及文献里面，描述迦南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农产也非常的茂盛。其实对于牧羊的人来说，流奶与蜜之地的意思是土产丰富，因为奶是来自羊群，蜜是来自藻类的果浆，而不是蜂蜜。根据民书记十三章二十三节的记载，他们到了以诗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一挂葡萄要两个人抬过来，难怪当时的探子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接下来在生命记八章七到十节，摩西也向新一代的以色列民重申迦南地的丰盛。弟兄姊妹，我们来看看神的作为。当时的摩西只是一个平凡的牧羊人，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只是过着非常安定的生活，每天为他的岳父耶特罗工作。但是他最后被神拣选成就大事，整个过程都是出于神自己，不是靠人的能力和作为。在这部分的经文里面，神做了几个动作，就是看见、听见、下来、领出、打发，全部都是神按照自己的旨意行出来的。作为人的摩西只是回应神的呼召而已。我们从摩西被主呼召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进入迦南美地的事情上可以看见，唯有神叫圣灵感动和呼召我们，我们才有机会回应神的呼召，与主同工。唯有神向人发出预言，他的应许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喜乐，神亲自下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施行拯救。 在危机之中，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帮助我们脱离凶恶，也应许与我们同在，陪伴我们走艰难的道路。到了经文的第三部分，记载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说，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面对令人敬畏的耶和华，摩西掩面不敢观看。面对神突然而来的呼召，摩西看来也不太愿意遵从，反而还在自我怀疑。所以摩西跟神说，我是谁？怎么可能去见法老，又将以色列民领出来呢？在这个时候，神向以色列民发出应许，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领出来之后，必在这山上侍奉我。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摩西一样，听到神的呼召，内心就会软弱起来，怀疑自己的能力，甚至也不相信神会拣选自己。人总是看外表，但神是看人的内心。神看重的不是人的能力和经验，神看重的是人是否愿意顺服，跟随主的脚踪而行。同时，神会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向人发出呼召，将使命托付在他拣选的人身上。所以，当你被主呼召的时候，你只管凭着信心来回应，因为神的工作由他自己来成就，不是单靠人的能力。他只希望我们与他同工，靠着主的恩典来完成，是神来帮助我们做主工，而不是靠我们自己完成自己的工作。只要有主的同在，靠着主来服侍，神自然会成就一切的功，这方面是我们需要留意的。神对摩西发出的应许和预言，最后究竟有没有应验呢？其实我们继续研读后面的经文，你就可以发现，这个预言最终都实现了。以色列民的确最终进到迦南美地，不过这不是经过摩西的带领，而是由摩西的助手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摩西死后，其实他没有亲自进入迦南地。在约书亚记一章二到四节，神再次向约书亚讲到迦南地的预言和应许。经文这样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约书亚记的其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记载约书亚带领百姓得应许之地迦南的事迹，就是一卷神的预言和应许得以实现的书卷。所以里面也提到以色列民怎样得胜，以及百姓得享太平。约书亚是一到十一章正好讲到约书亚征服其他地方，然后就在征战迦南地画上句号。约书亚记十一章二十三节说，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 虽然国中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而且约书亚死后，国家又陷入长期的混乱之中，百姓也偏行己路。到了大卫出现南北统一，以色列才算是经历国中太平、没有征战的时代，征战迦南才算是告一段落。不过，按照神的预言来看，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了迦南美地，已经算是应验了神当初的预言了。弟兄姊妹，神叫他的预言应验，其实是为了让人相信神是信实的主，使人能够每一天心存盼望，等候神施行他的奇妙作为。希望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可以带给我们信心和盼望吧。